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6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习新经文走正修炼路，感悟至台湾法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8日。正值美国大选风云变幻、波诡云谲之际，师尊在大选之后又发表新经文至台湾法会，为大法弟子指明了方向。自从美国大选以来，我一直非常关注大选形势的变化，每天要有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看有关新闻，占用了许多学法时间，对于大陆的一些歪曲报道愤愤不平，对川普的命运牵肠挂肚，也发正念支持川普清除邪灵，但总是静不下来，心随形势而动，或欣喜或担忧。细想起来，这哪里有修炼人的心平静气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学习师尊至台湾法会感悟到，一，师尊在至台湾法会中说，大法是修炼，大法弟子的修炼目的是圆满。大法弟子是修炼人，不是常人，这是根本点。至于美国大选中的正邪之战，不过是天象变化在世间的展现，一朵浪花而已。不论结果如何，大法弟子皆能淡然处之。二，大法弟子毕竟是在常人中修炼，在正邪大战中不能袖手旁观，因此大法弟子要发出正念，坚持正义良知，支持川普连任，清除共产邪灵，以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战胜邪恶。三，最重要的是在乱象中做到师父在至台湾法会中说的，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，以及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，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才能不被卷入其中，才能做得更好。在正邪大战中修炼自己，去掉常人的执着心以及那些常人的情绪化东西，在政治的惊涛中却无政治之心，支持川普却不执着于川普，这是大法修炼难得的机遇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待上门清灵者，真相惊醒迷中人，四川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日。我所在城市的国安公安警察，在政法委610的唆使下，多年来残酷迫害本地法轮功学员，致使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。他们还幕后策划胁迫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。今年10月14日早上，社区工作人员给 A 同修打电话，通知 A 同修有人要来家里做人口普查登记，叫 A 同修在家等待。因为近段时间时常有同修被不法人员上门骚扰， A 同修找我交流，我俩都认为不论谁上门来干什么，我们都要把他们当成该救度的众生，作为救人讲真相的机会。最后 A 同修回电话给社区人员，下午在家见面。午饭后我去了 A 同修家学法，三点半左右有人敲门， A 同修就去开了门，一行四人随即进来。 A 同修请他们落座后拿出水果招待他们， A 同修说，来者是客，你们不要客气。来人见我们很热情，紧绷的面容松弛下来，在各自介绍自己的身份姓名后，姓余的主任就开始讲他知道气功十大门派，讲得口若悬河。我客气地打断他讲的话，说，大家百忙中抽时间来这里，可能不单单是探讨这些问题吧，我们不妨一起敞开心扉，开门见山，畅所欲言地交流交流，可以吗？余主任连说，好，好。 他将目光转向 A 同修，问：你还在练法轮功吗？ A 同修答：这么好的高德大法，我哪能不练呢？于主任说，最近下发了文件，出台了几条规定，要法轮功人员填表签名表态停止修炼。接着姓青的主任插话，上面讲了，如果不配合将直接影响到你们，包括儿子孙子读书升学工作职务升迁等等，你们好好想一想。他又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这时我立即正念制止他，我说，我可以这样回答你，大法师父传给我们的是佛法，是教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请你说话要注意，诽谤佛法很危险，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后果，但你要为你的所有亲人儿孙着想，其实我是在救你们，并非危言耸听。青主任的脸由红一下变得刷白。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修炼的人中有国家政要、军界、政界、学术界顶级精英人士，多得数不胜数。我们国家就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，其中有政府高层、专家、科学家、学者等高端人士，还有军兵种、国安、公检法等高官，涵盖中国所有阶层的民众。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使中国亿万家庭获得幸福安康，而流氓之徒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，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镇压、造谣栽赃、陷害法轮功修炼者，用天安门自焚伟案欺骗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，动用公安、武警、军队、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在世界各地高价出售谋取暴利。这时于主任插话问，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我说，于主任，你可在客观真实反映报道事实真相的网站明慧网上面一查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中共江氏流氓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使法轮功学员被残忍杀害，这滔天罪恶，所有大小参与者必须偿还，无一可以漏网。而且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，宪法35、36、41条明文规定，公民有信仰自由。公安部公通字39号文件认定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。2011年3月1日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，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。该决定第99项、第100项分别明确废止了1999年发布的2项关于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。也就是说，出版法轮功书籍在中国是合法的。那么是凡法轮功学员所拥有的书籍和资料都是合法的。立法法规定，立法权、司法权只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任何个人或组织均无权制定实施。刑法13条、14条已明确界定，警察强行暴力绑架、抄家、抢劫私人财产已经构成故意犯罪。这时于主任问我，你说这些东西我上哪去找依据证实呢？我回答，请各位上网搜索一下，就啥都明白了。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说明一下，如果有条件当时就可以搜给他们看。 A 同修在旁边发正念，解体阻碍他们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。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中共邪教从历史上走到今天，无数次的搞政治运动，从1949年篡权以来搞了历次运动，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正反、反右、大跃进、文革等等。就说天安门64血案，数万学生反腐败、反贪官，却遭机枪坦克屠杀。1999年720开始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，中共邪教恶贯穷宇的血腥残暴，在他夺权后的和平时期就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。中共暴政血债累累，罪恶滔天，人神共愤。这时于主任说，你也不要只看某党负面的东西嘛。我说，国家的发展强大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是广大民众用智慧勤劳创造的。那些没有共产党的民主国家不是生活得更幸福吗？中共血腥统治，杀人如麻，能用一分为二来开脱罪责吗？3个多小时的谈话中，我只重点地说了贵州平塘县的王共识、刘伯温预言、3亿多人退党团队组织、 国际社会制裁中共，冻结资产，驱逐出境，迫害法轮功的贪官们外逃之路已封死，天灭中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这时他们都听得一言不发，表情显得和善了许多，已经在认真思考了。最后于主任笑问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你说这些我们从来都不清楚，没听说过。我说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要全面了解至少两天。两个主任起身说，天都晚了，听了这么久，该回去了，以后找机会再聊。压根不提填所谓的三叔清零表格签名的事了。他们夹着文件袋，和颜悦色地说，再见，并与我和 A 同修握手。 A 同修说，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防灾难保平安。他们走后，我与 A 同修交流，他们是来听真相的啊。我们悟到，这是师父给他们的一次听真相的机会。同修们，请用我们宽容慈悲的心态，接待上门来的警察和社区人员，给他们一个明真相得救的机缘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严肃对待修炼，勿执着小道的东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。一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同修甲也讲真相，发资料救人，但对修炼不二法门问题认识不清，时常去外地给人算命卜卦看风水，当时挣到一些钱，但没出几年，他儿媳不但带女儿离婚走了，还打官司牵扯到经济问题。他老伴儿脑血栓症状，夏季在田里烧麦秸，不慎引火烧身，身体很多部位皮外组织被烧坏，住进医院花掉很多钱。总而言之，揪心事频繁出现，同修甲靠在小道上挣的那点钱早已成倍花光，家庭陷入困境。2012年秋季的一天，不知为何，我总想去看望同修甲。那年该同修已经70多岁，刚一进屋，我吃惊地看到老同修直挺挺地躺在炕上，一点不能动弹。他带着哭腔喊着我的名字说，快帮帮老哥吧，前两天我骑自行车跌了个大跟头，腰部疼痛难忍，起不来，快帮帮我吧，这可咋办啊，你嫂子还等人伺候。老同修落泪了。看到眼前这一切，我心中很不是滋味。我严肃地问同修甲，你是否想坚定修炼法轮功？老同修回答，是。那您就不能朝三暮四，对算命卜卦看阴阳宅之类还这么感兴趣，这是不二法门的严肃问题。我多年前提醒过您，您答应过把那些小道东西扔掉，但您还是没当回事儿。这就叫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您看这么多年，邪恶利用这一点把您一家弄得多惨，这是师父在给您机会。我今天不知为何总想来看您，您到底是想修炼法轮大法，还是想继续世间小道上的东西？老同修坚定回答，就修炼法轮大法。我问，您一定与那些东西一刀两断，有信心吗？老同修坚定点头。那好，您起来，把那些东西全部找到交给我，我把它一把火全部烧掉，舍得吗？老同修回答，舍得。不过老同修说自己起不来，腰部动弹不得。我说一定行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一定能起来，您就躺着也能立掌发正念，我正念帮助您。几分钟后，同修甲慢慢起身了，一寸一寸艰难地挪动着身子，终于挪到西屋，找到一大编织袋子算命卜卦看风水之类的东西， 我就在火灶中把他们全部焚烧掉。之后，老同修又在自己居住的屋内找出一大编织袋子此类东西，我又把它们全部焚毁，烧了一个多小时。奇迹出现了，短短一个多小时，老同修身体迅速恢复正常。等我临走时，同修甲快步送我出大门外，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可是2020年夏秋之际，我听到甲同修离世了，原因还是老同修执着不放，近两年他又买了些小道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真是可惜可叹啊。二，小道余孽招来祸患。按理说，看了此文的同修会认为我这方面的法理很清晰吧，非也，我这方面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法，细细想来，这令我很吃惊。我一心想精进，证实法的事情也做了不少，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方面吃了大亏，修炼路上真是不能有半点马虎啊。这几年，2017年至2020年，我在不经意间突然摔了四次大跟头，向内找，除了显示、证实自我、不让别人说、埋怨心等之外，我总觉得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。这四次劫难，如果没有师父万般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2015年，我母亲年迈过世，母亲也修大法，因我太执着亲情，被邪恶钻了大空子，邪灵演变成我母亲生前的形象，借我村一有附体的人，两次托梦于他，叫他帮忙做件事，让他转告我们家人说母亲有个要求，让我们家族照一张全家福照片，再在后面用红笔写上一个大大的送字，那意思是送母亲一程。我糊涂地照办了，因我觉得母亲是大法弟子，送大法弟子一程还不行吗？家中几位亲人同修都没悟到这是大错特错的事，因都沉浸在对母亲的哀悼中，没有用法来真正悟一悟，我们当时还都认为是孝心呢。2017年至2020年这三年当中，我三位姐姐同修都已经70多岁，先后都以病魔形式被邪灵夺走肉身，他们都没有走完自己证实法之路，特别是对众生得救起到了阻碍作用。虽然他们不精进，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负罪感，为此我长期以来心中感到很压抑，很消极。没想起此事，我非常难过，深感太对不起苦度我的师父，我怎么能很容易按照附体上身的人的要求去做呢？细查根源，修炼前我曾对算命、看手相、测字、起名等感兴趣，虽然那些书我一开始修炼就把它烧毁了，但是那些小道上低灵的东西在我脑中还留有信息，有时还喜欢想这些东西，那不等于是求他了吗？这就是自心生魔招来的祸患，涉及到不二法门的严肃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自心生魔还有其他情况，看见过世亲人干扰，哭哭啼啼，叫你做这个事那个事，什么事都出现，你能不动这个心？你就溺爱你这孩子，你爱你的父母，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，他告诉你干什么，都是那种不能干的事情，你干了就坏了，练功人就这样难。我怎么就不悟啊？师父说得多清楚，我逝去的三位姐姐也非常执着算命、卜卦、测字、起名、看风水等类似小道上的事情，有时话语中带出来，提醒也不以为然。我也发现，真有一部分同修对这方面执着不放，给其指出并不接受。比如，有的同修好奇看什么地狱阎王之类的书，有的同修对儿女婚姻之事亲自登门拜访算命之人，要求给其儿女算卦，啥日子结婚好，回来一五一十津津有味地把算命人所说的话告诉儿女。有的同修还在一如既往按照过去小道上的要求 给人测字起名。有的同修对丈夫、儿女等亲属供奉的所谓财神、观音菩萨像等等，表现出无可奈何或者无动于衷。我们应该跟亲属讲清真相，宇宙大法开传，各界佛道神都在重新摆放自己位置，那塑像就是个艺术品。现在末法时期，人心变坏，人们求佛拜菩萨并不是想好好做人真心忏悔，而是错误认为烧香磕头就能发大财、生宝贝儿子或避大难，这是人心不正，神佛早就弃庙而去，人们求来的只能是狐黄白柳等一些低灵附体，这样对世人没有一点好处，只能招来祸害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在道家世间小道上不讲修命，完全是算卦、看风水、驱邪、治病，这些世间小道上多采用它，它能够治病，但它采用的方法并不好。我们不讲它利用什么东西治的病了，但是我们修大法的人不要采用它，因为它带着很低的、很不好的信息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你觉得这句话对，好，这一下就来了，给你的功力加进去，虽然不是不好的东西，突然给你加进去一点别的东西，你说你怎么练，不也出问题吗？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，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，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？马上就坏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现在有些气功书很多都是假的，带有各种信息。我们有个学员一翻气功书里边蹦出一条大蛇来，当然详细的我不愿意说。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，造成一些麻烦，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。写出这些，提醒自己和同修们严肃对待大法修炼，不给自己的修炼路上留下遗憾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触及我心灵的两件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1月25日。我今年69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已20多年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摔摔绊绊走到今天，与精进的同修有很大的差距。这里说今年7月份发生的使我难忘的两件事。7月5号下午2点多，我骑着电瓶车去与同修见面，办完事回来时天下起了小雨，心想一会儿就到家了，所以也没下来避雨，雨越下越大，这时就发现一辆灰色轿车从我左侧驶来，躲也来不及了，只听到砰的一声响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失去了知觉。过了一会儿，觉得雨水打在我脸上凉凉的，我有了意识，可是眼睛睁不开，心里明白我被车撞了，但马上就想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没事，请师尊救我。我想站起来，第一次没起来，我又想请师父救我，第二次也没起来，第三次我就喊，师父救我，我一下睁开了眼睛，试了一下，胳膊腿都能动也不疼，就后脑勺有些疼，用手一摸撞了一个很大的包。这时从撞我的车上下来两个男人，年轻的问我，大姨怎么样，我打120吧。我说不用，我没事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有大法师父保护，你们也不用怕。这时回头一看，我被撞出3米多远，我的电瓶车离我3米多远，车筐里的东西更远，他们想保护现场。我说不用保护现场了，我不会讹你们，把车给我扶起来，东西帮我捡回来吧。 那位年龄大一点的说，大姐你是好人啊，你命可真大呀，你真没事吗？我走了几步说，我没事，挺好的，但你们俩等一会儿再走，我给你俩说个事。当时我想，既然师父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结缘，师父把我救了，我一定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得救。我说，现在全国各地天灾不断，疫情并没有结束，谁都想平安。你俩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年轻的说，没听过。我和他说，上小学时入过少先队吧，中学时入过团吧。他说入过。对那位年纪大一点的，我说您是党员吧，他点了一下头。我又说，你们从心里想一下退出党团队，然后我再帮你们用化名退出协党组织，就可以不用花一分钱保平安，心到佛知，大难来了，神佛才能保护你。他俩都同意了。我问了他们的姓氏，并帮他俩做了三退。我又说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说记住了，大姐你真是好人，你慢点骑啊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想今天是师父救了我，否则我就没命了。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了，一边慢慢骑车，一边失声痛哭，雨水泪水交织在一起。到家换完衣服，马上给师父上香，给师父磕了九个头，又忍不住失声痛哭。这一哭，我老伴儿吓了一跳。我把事情和他一说，我说，我如果不学法轮大法，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，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。我简单的叙述了一下经过。我看了一下身体情况，后脑勺撞了一个大包，腿有擦伤，但这些我并没有在意，照常学法练功，做好三件事。大概一周左右，头上的包就没有了，身体又恢复了正常，还感觉精力更充沛。正如师父在《心经文·再棒喝》中说，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，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。这真是当头棒喝，也敲醒了我。我静下心来向内照，这段时间觉得提高很慢，很多人心泛滥还没去掉。由于安逸心和惰性，有时不能坚持抱轮一小时，还有爱面子心、求回报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看不起别人的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等等。我深挖着自己，坚定地排斥、消灭这些私心。就在我努力去掉这些私心的过程中，又有一件触及人心的事情发生了。7月25日晚上5点多，我老伴儿为修炼大法，说腰有点痛，腿有点不好使，我就告诉他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说手有点不好使，我抬头一看，他的嘴有点歪，他说还是去医院吧。我想他是常人，要去医院那就去吧。我们到了医院，做完 CT 化验血尿等，医生说是脑梗、肾结石、血糖偏高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我老伴儿听医生说完病情就害怕了。我心里想到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何况老伴儿也知道大法好，有时也力所能及地帮我做一些大法的事，老伴儿不会有事的，也许是去我哪颗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，你动不动心，你怎么样去衡量？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。说一点心没动是假的，我就和老伴说，别害怕，没事，你该打针打针，该吃药吃药，但也要诚心静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肯定地说，念。听语气，我感到老伴儿是真心的。医生当时说， 你这病昨晚来就好了，今天来已超过12小时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只能保守治疗。从现在的状态不发展就不错了。当时我心想，你说的不算数，大法师父说的算。住院第二天早上，老伴儿高兴地跟我说，我的腿通了，昨晚这腿就像过电一样酥酥的三次。他起来一走，我看嘴也不歪了，腿也明显好转。主任早上查房说，你好得太快了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帮助了我老伴儿。住院的第四天，主治医生和我说，你老伴儿血糖偏高，你俩都是退休职工，如果是确诊糖尿病，可办慢性病，每年给补助6000元医药费，但血糖必须是饭后两小时超13，你老伴儿是11，明天早上让你老伴儿喝一瓶含糖高的饮料，血糖上去了，就可以办慢性病了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是利用老伴儿的病考验我，在给我提高心性呢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有贪财贪利的心，肯定不会叫老伴儿这么做的。我就问老伴儿，这事你怎么想的？我老伴儿说，不够就不办，宁可不要拿6000元钱，也不能要糖尿病啊。我说，对，咱不要钱，咱也不要拿病。本来两个疗程14天，到第10天，老伴儿说，不想住了，不想打针了，咱出院吧。我们就办理了出院。当时和我们一起入院的其他人什么起色都没有。出院第二天，我问老伴儿，糖尿病这事你怎么看？他说，我想我没有这病。我就马上给他测了一下血糖，餐前58，餐后88，是正常值，血糖根本不高，当然也不是糖尿病了。我老伴儿回来后，有的邻居说，你这不挺好的吗？也不是脑血栓。老伴儿现在走路基本看不出来了，他现在时常听师父讲法，看新唐人节目，出去溜达时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人又都是为法而来的。师尊利用这件事帮我提高了心性，并引导我老伴儿步入了大法的门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间里，弟子要放下所有的人心，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不负师恩，早日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